跟随主耶稣的人，他们是世界上所不配有的，他们应该被铲除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保罗说，我往上看，我就看见了他。这个就叫做在大马色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今天一直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可以讲一个很高的理论，如果来到聚会里面，他什么都看不见，却看见主，他没有认识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你每次来聚会，你往上看，当然看见主，对不对？我要问你，你来到聚会里面，你往上看，你只看到几位很体面的弟兄吗？你只看到几位很有学问的弟兄吗？如果你看到一个最卑微的弟兄，像亚纳尼一样，你是往上看，你就看见了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年很多人把地方教会当作口号，他们以为说多说几次地方教会他们就是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你记不记得在耶利米书里面，以色列人自己吹捻自己，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他们连说了三次，因为这样催眠，再催眠，催眠我们就是了。我们要在主面前悔改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菲勒切菲是可以我们垄断的，菲勒切菲只要我们站住了，这就是我们的。你不可能把属于所有生而的东西垄断变为己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稀奇。认识教会的人很简单，第一，我是弟兄；第二，我往上看，我就看见了所有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。这就是保罗在大马色所看见的异象，这也就是当时弟兄们他们一同彼此相爱，他们承认自己是弟兄，他们一同围绕在主的桌子面前，他们承认说这个桌子不是我们的，不是我们邀请来参加，所有的客人都是主邀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是谁？你们怎么可以挡住主的去路？这些人是主所邀请的，你能够说我不要他们吗？你不能这样做。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桌子，这个宴席，当我们薄饼纪念主的时候，这个桌子，这个宴席是主的宴席，所以我们只是奴隶，我们只是一个做 usher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把人带到入座的一般的人。在结婚聚会里面，你不是主教，新郎跟新妇才是主教，你不过是带着大家来到位置上，所有的客人是新郎新妇他们邀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薄饼聚会里面，没有一个弟兄比另外的弟兄更是弟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大家见到我的时候，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的年龄多大。那我的感觉就是，如果你见到我，你看见我是你的弟兄，这就够了。你千万不要在弟兄上面再加个老弟兄，那我知道老弟兄是尊敬你，一点没有，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意思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如果能够帮助你们的话，不是因为我是老弟兄。一个人老了很可能朽了，如果一个人老了还能帮助你，因为他是弟兄，不是因为他老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一件事，大 当然我们尊敬教会里面许多年长的弟兄，所以我们称他老弟兄老姊妹，有人四十出的，有人五十出就已经是老弟兄了，因为这是尊敬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师母，你叫师母真的把他叫大了，对不对？有的刚刚结婚二十几岁就做了师母，那其实他不过是个姊妹就是了，但是因为在我们中间的习惯就这样子，明白吗？太太就叫他师母，然后呢年长一点的尊敬他们叫老弟兄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所以巴不得如果弟兄们见到我能够帮助你，不是因为我是老弟兄，是因为我是弟兄。所以我有个标准答案，人家问我说你到底贵庚如何，你到底年纪多大，我说我是七上八下。七上八下的意思是在七十岁以上，是在八十岁以下，我故意不告诉你多少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很多人老了就朽了，教会里面不能是老了而有朽的弟兄姊妹。教会里面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你这些人是老，但他们没有朽。他们外面的人毁坏一天，他们里面的人就兴死一天。所以巴不得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，没有一个称呼比弟兄更可爱更宝贵了。所以我们彼此是弟兄。保罗一往上看，我就看见了他。他看见谁？他看见称呼他做弟兄保罗的弟兄，他们是彼此做弟兄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就是腓拉铁腓，所以教会的道路乃是腓拉铁腓的道路。所以刚才这段话可以说来形容，从1828年到1848年，你看圣灵在英国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。你看见吗？很多弟兄们把他们的爵士拿掉了，他们愿意坐在弟兄的旁边。他们本来可以参加一个很高贵的礼拜堂，很华丽的礼拜堂，在那里你看见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在那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宁可非常简单的和弟兄们聚在一起，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就好来到家一样。他并不因为看看你的衣服比他更华丽，衣服比他更珍贵，他就不敢来到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按照这个意思，这叫做弟兄彼此相爱，这个叫做腓拉铁腓。这个也就是当时我们记得在20年，特别在英国，一开始在都柏林做工，然后没有多久在1830年的时候就在普利茅斯一个港口，五月花号从那里要到美国去，就那个港口就开始了工作。而那个工作我们说过是接着牛顿弟兄，他本来是贵格会的人，那么他回到他看见了教会的亮光，他看见了弟兄的亮光，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在普利茅斯那个地方就开始聚会了。他们起头聚会有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刚好威格兰弟兄因为他非常的富有，所以呢他用他自己的钱就买了一个会所，可以有400个人，本来像礼拜堂一样。结果没有想到主祝福他们，过了10年以后800来人，再过5年以后到了1845年已经到了1200来人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主祝福当地的教会，你应该欢喜不是吗？你不应该觉得这是主所做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后来这个世界怎么称呼这些人？他们说他们是普利茅斯的弟兄们，换一句话说英文是 Plymouth Brethren。 那么有的人说我们不在 Plymouth 啊，我根本在都柏林啊，我在伦敦呢，我在布里斯托啊，怎么叫我们 Plymouth Brethren 呢？很简单，就是那里的见证太强。 所以弟兄们不只有聚会，而且很强很强的见证。那个见证强到一个地步，人家没有办法称呼他们的，只好说这一帮人是 Plymouth Brethren。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好不容易在大树，我们知道是巴拿巴把他找到的，他们在一起只工作了一年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在安提阿就产生了一个冲击力，因为到底和保罗所看见异象有关系。保罗往上一看就看见了弟兄们，他是工人没有错，但他来是做弟兄，他能够帮助他们。等到把房子盖好了，音架打好了，他就走了，这是保罗。不过保罗只要工作一年，你看见吗？这安提阿的人呢有一个特点，喜欢给人取绰号。为什么喜欢给人取绰号呢？因为原来安提阿是个不夜城，就是晚上是很亮很亮，那有一条街呢就像纽约的第五大道一样，是晚上是灯火通明的。那么有主街，还有一条街呢是横着，那么那个应该就是市中心的。所以你如果今天稍微有一点考古的常识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在安提阿那个城啊，它的整个的布局啊就像今天的曼哈顿一样，像棋盘一样，它横着是大道，然后直的都是一条街一条街一条街，就像这里一样。你看见吗？你在韩国你就要讲什么路什么路，好了，那么这个是一定是这条直的，那旁边呢好像巷子一样，是第几条街第几条第几条街。所以也是一样，今天如果大家到纽约去，第一大道第二大道第三大道第五大道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第一条街第二街第三街第四街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只要在纽约一定有一个 Times Square 时报广场，那是最热闹的地方。所以在安提阿也有一个时报广场，所以在那里呢他们专门就讲当时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只要城里有说什么消息，有什么新的玩意儿，有什么新鲜的新闻，那么他们一定会讲，不光会讲，而且呢一定会给他起个绰号。我举个例子，在罗马皇帝里面有一个人是个哲学家，因为他是哲学家呢，所以打扮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胡须，留了个胡须是山羊的胡须，所以呢他们就给他起绰号叫做山羊皇帝。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大家都知道山羊皇帝来了。是不要忘记门徒称为基督徒这是绰号，为什么？如果他们光在一起聚会没有人知道，对这个社会也没有影响，那弟兄姊妹只有聚会没有见证。但是安提阿是个邪恶的城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安提阿的话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地方那实在说是非常非常邪恶，那个安提阿就是因为它有名的。那么安提阿的教会是四种人在一起，用四种不同的语言，第一个是罗马人，第二是希腊人，第三是犹太人，第四是当地人。结果你看见吗？神居然能在安提阿开始他自己的教会，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语言是个基本上的障碍。香港人碰到香港人，同样讲广东话，就比别人亲切的很多。温州人见到温州人，也是亲切的不得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样的话， 在安提阿的教会应该是四个才对，但是安提阿的教会只一个。虽然温州的弟兄们讲温州话彼此能帮助，有没有可能在北京有一个温州教会，在罗马有一个温州教会，在巴黎有一个温州教会？那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没有诚心要这样做，但是如果讲到主的见证，很明显的他们基本上在安提阿说四种不同的语言。那么如果大家讲广东话，我们就要在一起了，主的同在一定和我们在一起，因为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主一定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这个聚会是为着我们的需要，不是为着主的见证。温州话当然方便的很多，这是我们的需要，这不是基督的见证。所以什么是基督的见证呢？现在巴拿巴知道，就找到保罗，保罗一定能够帮助在安提阿的圣徒。